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8月22日，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人格与信仰成长。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在三中经活动中强调，信仰不是标签，而是人与天主的关系。教宗在8月20号主日三中经祈祷活动中特别问候依传统在朝圣地敬礼的波兰妇女。教宗为尼日尔祈求和平，萨赫勒地区实现稳定。卢布林天主教大学统计显示，大多数在波兰监狱中获得学位的服刑人不再回到犯罪的道路上。美国影院放映关于洪都拉斯的德勒萨修女生平的纪录片。天主就是这样，天主是爱，凡爱的人不会保持僵化。是的，始终坚持但不僵化。爱的人不固守自己的地位，而是让自己改变。爱的人知道如何改变自己的计划。爱是具有创造力的，我们基督徒如愿效法基督，就应对改变持开放的态度。这是教宗方济各8月20号主日在念三中经前醒思当天福音内容时所说的一句话。本主日福音向我们讲述了耶稣与一位迦南妇女相遇的动人事迹。福音记载，这位妇女恳求耶稣使她被恶魔折磨的女儿获得释放，但她并不属于天主的选民以色列民族。耶稣没有马上答应她的请求，并解释道，她的使命是为了以色列家迷失的羊，但那妇女并没有放弃，而是走近她，俯伏在地恳求他的帮助。耶稣看到这个女人的信德如此巨大，就改变了态度，抚允了她恳切的祈求。教宗解释道，耶稣正在向天主的子民宣讲，之后天主圣神必会推动教会到天涯海角。然而在迦南妇女的故事中，天主救赎工程的普世性已经体现了出来。面对迦南妇女恳切的祈求，耶稣提前了天主的计划，显得更为随和及怜悯。接着，教宗邀请众人反思那妇人的信德，这信德得到耶稣的称赞。门徒们看到是这妇人持之以恒的可贵，但基督看到他的信德，这信德不是华丽的概念，而是实在的行动。教宗说，迦南妇人走进耶稣，俯伏在地，坚持与耶稣保持密切的对话，克服一切障碍，唯有与他交谈。看，这就是信德的具体化，它不是宗教标签，而是个人与上主的关系。这妇人的信德不是神学的规范手册，而是坚持敲门敲门敲门。信德不是靠话语，而是祈祷。不拘任何人向天主祈祷，天主总不会拒绝。随后教宗邀请聚集在圣伯多禄广场的信众做自我反省，我们是否有能力像耶稣一样改变？ 是否体谅别人并富有同情心，还是坚持自己的立场。因此，教宗特别指出，请不要弄混了，僵化不是好事，但坚持却是好事。最后，教宗呼请众人祈求圣母玛利亚的保佑，使我们能够以善行与具体的行动活出信德。教宗方济各8月20号主日在三中经祈祷活动中说，我向波兰人表示问候，同时也念及在西隆斯克地区佩卡雷圣母朝圣地的妇女和女青年。当天有上万名各年龄层的妇女在这个于17世纪献给圣母的朝圣地参加敬礼活动。依循传统，男性于每年5月份，女性于每年8月份前往此地参加朝圣活动。该圣母朝圣地位于卡托维兹教省总教区。该教省总主教加尔巴斯在问候朝圣者时说，教宗在福音的喜乐宗座劝谕中清楚写道，务必为妇女在教会内更有意义的临在而拓展空间，必须腾出更大的空间给妇女来发挥他们的女性天赋，履行使命。在朝圣活动中，负责弥撒讲道的雷霍维奇主教勉励妇女们善用女性才华，你们要在生活各领域展现出孰轻孰重，最重要的是爱。雷霍维奇主教强调，圣母是性德及与近人关系良好的典范。教宗方济各8月20号带领聚集在圣伯多禄广场上的信友们诵念三中经之后，对尼日尔的局势表示担忧。他表明与这个国家的主教们一起为促进和平祈祷，并鼓励国际社会殷切地为众人的福祉有所行动。教宗说，我与主教们一起呼吁在这个国家促进和平，在萨赫勒地区实现稳定，我以祈祷来陪伴国际社会的努力，因而尽快找到为了众人福祉的和平解决之道。在为尼日尔人民祈祷的同时，教宗也为所有受到战争和暴行伤害的人民呼吁和平，特别为受苦已久的乌克兰祈祷。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代表团8月19号抵达尼日尔首都尼亚美，为解决该国的危机寻求外交途径，同时表明也会采取军事干预。西共体会见了被政变军人扣押并解职的总统穆罕默德·巴祖姆，西共体也要求政变军人释放巴祖姆并恢复其职权。通过政变掌权的阿卜杜拉赫曼·齐亚尼将军声明，权力过渡期不会超过3年，并对外国军事介入提出警告。他说，我们的目的不是要掌权，如果有人袭击新政权，将不会是有人设想的那样，只是散散步而已。波兰卢布林若望保禄二世天主教大学十多年来一直为服刑人开设教育课程，这一举措的对象不仅是卢布林监狱的服刑人，也包括波兰其他监狱中的服刑人。卢布林天主教大学校长卡利诺夫斯基神父解释大学的这一举措的目标说，为的是让服刑人接受高等教育，并吸收重要的伦理和人文价值观。事实上已证实，学习能让服刑人有更大的智力发展，更好地实现工作愿景，恢复正常生活，增强自尊心，以及恢复社会关系。目前， 大学的课程属于家庭科学范围，它包括专业领域，比如帮助无法自给自足的人和推动社会环境教育。此外，为服刑人开设教育课程的计划也得到了监狱部门、领导层以及工作人员的高度评价。该项目之所以获得成功，是因为卢布林若望保禄二世天主教大学负责了学术进程，以及监狱部门负责了这一进程的安全。大学校长卡利诺夫斯基神父总结道，学习能增强服刑人的自尊，让他们感到自己完完全全是社会的一员，并加深他们的知识和技能，以便在刑满释放后可以使用。自2013年起，已有数十名服刑人在卢布林天主教大学完成学业。超过 80% 的毕业生出狱后没有再走上犯罪道路。美国洛杉矶、芝加哥和纽约的电影院自8月11号起放映关于方济各会《莱格尔修女事迹》的纪录片。莱格尔修女是洪都拉斯人，在一个孤儿院长大，她毕生照顾洪都拉斯的孤儿和遭遗弃的孩童。1964年，她在洪都拉斯开设了第一所孤儿院。1966年，又在那里成立了一个非盈利组织，儿童之友协会。这位被称为洪都拉斯的德勒萨修女的莱格尔修女于2020年因感染新冠病毒去世。他的征服猎品案教区层级审理程序已开启。莱格尔修女在整个拉丁美洲开设了500多所儿童之家。他的工作具整体性视野，他不仅通过开设儿童之家改变受接待的儿童的性命，同时也通过先进的创业和教育项目为这些儿童的家人和社团制造就业机会。此外，他也设立诊所和医疗协会，为他们提供医疗服务。莱格尔修女一生关怀服务她的同胞，照顾他们的身心和尊严。无论是独裁政权、军事政变、天灾人祸，都不能中断她的服务项目。他奉献自己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直到新冠病毒夺走他的生命。当时他93岁。这部讲述莱格修女的纪录片于去年在梵蒂冈放映，并将于8月15号以视频点播方式播放。继巴基斯坦旁遮普省8月16号发生基督信仰教堂和信徒住宅遇袭事件，在该国主教团的推动下，巴基斯坦所有天主教团于8月20号主日举行特别祈祷活动。这次袭击事件的起因是两名基督徒被指控冒犯可兰经，他们两人和100多名参与攻击和掠夺的穆斯林都已经被逮捕。一名伊斯兰教士正在接受调查，他通过清真寺的扩音器煽动了抗议行动。正值巴基斯坦基督徒为此祈祷之际，该国主教团主席阿尔沙德总主教接受本新闻网采访，表明基督徒团体虽然深受震惊，饱受煎熬，却保持平静。阿尔沙德总主教首先介绍本次祈祷日的宗旨，说，我们之所以确定这次祈祷日，是因为我们要为巴基斯坦祈祷。我们必须为我们的社会正在发生的事祈祷，必须为受害者，为那些被迫离开家园的人，为此刻陷入困境、痛苦和磨难的人祈祷。接着，这位主教团主席讲述了他探访事发地点的所见所闻。人们遭遇打家劫舍，不得不离开家，因而倍感痛苦，包括天主教堂和基督新教的教堂在内，共有21座教堂被焚烧， 圣经十字架被焚烧。为了避免法律的不当使用，总主教强调，需要良好教育，务必提高人民的意识，务必推动对其他宗教的尊重。这些举措有助于社会变得更美好。当然，政府也必须实施严厉的惩罚，来确保犯下这些罪行的人被绳之以法。否则，就如同以前在巴基斯坦发生的所有事件一样，有人成群结队的攻击，却没有被绳之以法，因此事件一再重演。要是以前树立了榜样，或许就能避免这一切的发生。今天的新闻全部播送完毕，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人格与信仰成长》。
今天我们探讨成长之旅，成长新契机，拖延症第一部分。首先，我们要了解什么是拖延症，再列举拖延在日常生活的具体实例，然后探讨在生活中常会出现这现象的起因。什么是拖延症？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我生但明日，万事成蹉跎。这首家传户晓的《明日歌》是明代的文学家钱赋所写的诗。此诗以他自己为例，劝告世人要珍惜每一天，不要永远等待明日而浪费时间，蹉跎光阴。这首诗也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拖延或拖延症的写照。拖延是一个行为概念，是故意拖延时间或推迟工作的现象，以致引发不良结果。当无法脱离类似行为模式时，心理学称之为拖延症。简言之，就是今天想立刻着手进行的事，总是拖拖拉拉的，也是很多明明知道自己要做的事，或制定了非达成不可的目标，甚至亲手写在日志上，依然难以实行。韦鹏准备授课数据，而坐在计算机前时，却开始浏览网络新闻，就用了30分钟，终于赶快集中精神，但不到一个小时，又想午餐时间到了，先停下来吃饭吧。虽然决定了回家后立刻清洗堆积的衣物，打扫房间，但有朋友来电，一聊就是一个多小时，聊的都是东家长西家短的闲话是非。告诉自己说，哦，没关系，明天洗好了，反正仍有其他衣物可以穿，而那些衣物也不会发臭。可是明天又是重蹈覆辙，要清洗衣物时，又有其他不需要立刻处理的事代替了洗衣服。明知明天要交工作报告，仍沉浸于与朋友电邮闲聊或社交媒体里。厨房的清洁用品快用完了，每天经过超市却买了别的不需要的东西，结果感到要提的东西太重了，就不买清洁用品，想着明天购买就是。现在该去做运动了，却因要看完电视节目，想 明天再做吧，今天不做也没什么太大关系。相信很多人都有类似的经验和情况，可以检视一下我们是否常会如同以下行为、习惯或思想的清单。当某项工作的交期近在眼前，却把时间用在其他没关联的事情上，不断地把明天再做挂在口边，截止日期迫在眉睫，所以总是需要赶工，加快速度完成需要完成的工作，常无法完成每天的计划，经常在事情没进行前就先将其推迟，经常有未完成必要的工作，一到傍晚就选择休息。明明是静坐下来就可以完成的工作，却很少能在预定时间内结束。经常发现现在做的事应该是几天前就要完成的工作，总是等到某些日常必需用品都用尽了才急忙的购买补充。我们可按上列清单检视自己有没有类似的行为倾向，偶一为之那没有什么关系，若是惯性的行为，那么需要注意这些行为的成因和对我们人格和日常生活的影响，是否到了心理学所定义的拖延症的程度。
按照心理学的定义，拖延是指将任务推迟或推迟到最后一刻或超过截止日期的行为。有些研究将拖延定义为一种自我调节失败的形式，其特征是尽管可能产生负面的后果，但仍然不合理的延迟任务。拖延症是心理问题吗？当我们知道要做什么的时候就会拖延，推迟到以后再做，这可能会导致焦虑和内疚感，它还会让我们感到效率低下、懒惰和无效率。换句话说，它会影响我们对自己的感觉。拖延行为的表现有哪些方式和类型呢？我举几个例子。完美主义者，完美主义者是造成拖延症的第一个理由，是凡事追求满分的完美主义倾向，想把事情做到尽善尽美的心态虽然没有错，但一味追求过高的标准、不切实际的完美主义就会成为问题的根源。再有就是梦想家，盲目的相信船到桥头自然直，而不制定任何现实性的计划，乍看之下虽然像是积极肯定自我的乐观主义者，但其实一切都没有客观的根据或计划，纯粹只是想象而已，陷入不切实际的乐观。再有就是杞人忧天者，忧虑和不安情绪高涨的人做事也会拖拖拉拉，这类型的人因为会不断地问自己如果发生某种状况怎么办，而无法在工作中集中精神，他们花费太多的时间在担心，但焦虑并不能让事情顺利的进行。另外一种形态是爱好享受刺激者，有些人享受在悬崖边幸存的感觉，这种类型恰好与杞人忧天者相反，他们喜欢急切感，认为压迫感越大自己就越能做得出色，虽然可以提前完成工作，但他们总是要拖到最后一刻才熬夜。另外一个形态是叛逆者，这种形态的人保持着为什么我非做不可的心态过生活，通常不喜欢遵守规定，讨厌被控制，当必须完成某项任务时 尤其不完全是自己的分内工作时，就会公然地进行反抗。有时候虽然嘴上说我来负责，但会拖到最后一刻都不动工，借此进行被动式的反抗。还有另外一种形态是过劳者，这是因为不擅长拒绝，很难决定事情的优先次序，以至于承担太多的工作，最终也会陷入拖延的窘境。尤其是无法婉拒他人的要求，让自己总是忙得头晕脑胀，结果经常忘东忘西。这类型的人虽然自认为懒惰，但实际上与懒惰相去甚远。拖延在日常生活发生是很普遍的现象，究竟拖延是否是一种心理的问题呢？虽然当我们知道要做什么的时候，我们就会拖延，但会推迟到以后再做，但这可能会导致焦虑和内疚感，它还会让我们感到效率低下、懒惰和无效率。换句话说，它会影响我们对自己的感觉。若拖延倾向成了习惯性的选择，则会形成心理问题——拖延症。心理学家已经发现了拖延症的心理根源和驱动因素，可以是从缺乏自信到焦虑，缺乏结构，以及简单的说，就是无法激励自己完成不愉快的任务。研究还表明，拖延与沉思或沉迷于消极想法密切相关。虽然拖延看似是生活的常态，但当拖延成了拖延症的时候，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极大的影响，成了可以妨碍我们人格与信仰成长的危机。然而，我们必须把这种危机变成为我们成长的新契机。
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探讨了成长之旅、成长新契机、拖延、拖延症第一部分。首先，我们要了解什么是拖延、拖延症，再而列举拖延在日常生活的具体实例，然后探讨在生活中常会出现这现象的起因和影响。下一单元，我们继续探讨成长之旅、成长新契机、拖延、拖延症第二部分。
刚才您收听的是《人格与信仰成长》，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活的心得，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